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这两个月我们都在读一本书，
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在读一本书，
就是重整价值观，
是重整价值观，
也要重整电脑。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汗流满面。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汗流满面，
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
因为是讲到基督徒的工作观。
为何我们在世上要劳碌辛苦？
为什么我们在世上要劳碌辛苦呢？
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有一次我在上海的火车站前面，
有一次我在上海的火车站前面，
看到许多的人在那里串万头串动，
看见有好多人，好多人头在那里在串动，
有不少是从外地农村来城市里面打工的人，
有很多是由外面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
他们流落在街头等候找到一份工作，
他们流落在街头要等候着找到一份工。
我心里在想说，他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我心里面在想到底他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一生这样劳碌辛苦的目的何在？
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一生这样劳碌辛苦的目的何在？
我们看一看我们一个礼拜的工作时间，
当我们看看我们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
你会发现到每一天工作九个小时加上开车两个小时，
每一天工作九个小时加上开车两个小时，
礼拜六要工作还要去教会买东西，还要很多家务事要做，
礼拜六有时还要工作，还要去教会，又要去买东西，还有很多家务事要做，
礼拜天要去敬拜神，下午 有些孩子中文学校做活动，一个礼拜我们剩下来自己的时间很少，
礼拜日早晨我们要来敬拜神，如果下午小朋友或者要上中文学校，一个星期留下来给自己的时间很少。
为什么我们工作这样子的忙碌辛苦？
为什么我们工作这么忙碌辛苦呢？
工作是为了赚钱吗？
工作是为了赚钱吗？
赚钱是为了吃得饱穿得好吗？
赚钱是为了吃得饱穿得好吗？
吃得好穿得饱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体力去工作吗？
吃得饱吃得穿得好是不是叫我们有更好的体力去工作？
工作是为了赚钱，
工作也是为了赚钱，
赚钱是为了吃得饱穿得好，
赚钱是为了吃得饱吃得好。
你的一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打转呢？
一生是不是一生人就是这样打转呢？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人受到三样东西的支配，
在不知不觉当中人受了三样东西的支配，
一个就是我们的占有欲，
一个就是我们的占有欲，
好像我们说别人有的我也要，
好像我们说别人有的我都要。
第二个就是一种对安全感的追求，
第二个就是对安全感的追求，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还有一种就是优越感，
还有一种是优越感，
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十五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什么叫做爱世界？
什么叫做爱世界呢？
爱世界就是一个人让他里面被这三样东西占据住了。
爱世界就是一个人的里面被这三样东西占据住。
第一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一个占有的心。
第一是肉体的情欲，就是一个占有的心。
我一定要那个东西。
我一定要这一样东
西。因为别人有，所以我也要有。
因为别人有，所以我都要。
第二个就是眼目的情欲。
第二样就是眼目的情欲，
就是越多越好，让我感觉到安全。
越多越好，让我感到安全。
第三个就是今生的骄傲，就是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
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就是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强。
魔鬼他用这三样东西来辖制所有的人。
魔鬼用这三样东西来辖制所有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大家忙碌工作观是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世界大家忙碌工作观是怎样的呢？
我简单地举出三点。
我简单地举出三点。
我们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第一就是我们只要殷勤的工作就可以使你成功得到你想要得的。
简单来讲，第一就是说只要你殷勤工作你就能够成功得到你要得到的。
所谓美国梦就是你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你要做什么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得到。
所谓美国梦就是你来到这个国家只要你努力 你想得什么就要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千千万万非法的移民要透过各种艰苦的管道来到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千千万万非法的移民要透过各样的管道来到美国。
因为他们想得到许多物质的丰富。
因为他们想得到很多物质的丰富。
这个时代是感觉好就去做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感觉好就去做的这样的时代。
为了将来的成功我们可以牺牲现在。
为了将来的成功我们可以牺牲现在。
人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
人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
所以最受人羡慕的是最有钱的人。
所以最受人羡慕的是那些最有钱的人。
年轻人很容易受到占有欲的支配。
年轻人很容易受到占有欲的支配。
他看到别人有的他也想要有。
他看见别人有的他都想有。
所以什么 iPad 啦什么 cell phone 啦、甚至 blueberry 都要带在身上。
所以各种这些现代的电器器材都要带在自己身上。
有的时候父母不知不觉也教育孩子说你想要有那你就要努力嘛。
有时父母不知不觉也都会教育孩子说你想要有那你就努力啦。
当然还有更糟糕就是说你想要有我就给你吧。
但更糟糕就是说你想要有那我买给你
了。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他们做家事。
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他们做家务事。
但是我们从来也不用做家事来交换给他们零用钱。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用做家事来跟他们交换给他们零用钱。
因为做家事这是他们的责任。
因为做家事这个是他们的责任。
零用钱是父母的恩典。
零用钱是父母的恩典。
当然也是要他们学习去怎么花钱。
当然也都是要教他们怎样去花钱。
今天所谓成功就是物质的丰富。
今天所谓成功往往就是物质的丰富。
住更大的房子换更新的汽车。
住更大的屋换更新的汽车。
所以人看到别人这样的阔气就拼命的去努力希望也能够享受。
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很阔气那我们又拼命努力希望自己可以享受。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的情欲。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肉体的情欲。
就是要让自己的肉体去享乐安排让肉体享受。
就是让自己的肉体去享乐享受安排。
所以殷勤工作变成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所以殷勤工作就变成是为这样的目的。
第二个世人的观念就是殷勤的工作可以换取未来的保证避免困境。
第二个目的就是想着说殷勤的工作可以换来未来的安全避免困境。
现在的这一个投资公司啊，他们的销售的对象不仅在是四五十岁准备退休的人。
现在的投资公司他们销售的对象不只是那些四五十岁准备退休的人。
他们的 target 就是放在二三十岁就进入市场工作的人。
他们的对象呢是那些二三十岁就进入市场工作的人。
告诉他们说你的 social security 已经破产了，等到你退休你已经没钱了。
告诉他们这个社会安全，这个老早就破产，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没钱的了。
所以你从现在你就开始存钱，你从二十岁就存，等到你六十五岁的时候你就是百万富翁了。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 存钱，如果你现在二三十岁，到你六十岁的时候你就成了百万富翁。
所以大家拼命的赚钱，要积蓄为了退休。
所以大家就拼命地赚钱，为了积蓄，为了退休。
其实不过是追求一份的安全感。
其实不过是追求一份安全感。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都是不知不觉当中受这个安全感的支配。
我们世上有很多的事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受这个安全感的支配。
好像我们要买人，要买人寿保险、医药保险。
好像我们要买是人寿保险、医药保险。
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特别先看一看后面这个标签上有多少的 fats, saturated fats。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又先看一下后面的标签有多少脂肪
我们要做运动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在家里面到处都是秤。
我们要做运动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家里面就有很多这些磅。
我不是说这些不对，我只是说那个动机是什么。
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对，而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基本的动机就是我们需要一份安全感。
基本的动机就是我们需要一份安全感。
谁提供我们安全？
但是谁可以提供我们安全？
你做了一切的努力未必能够保证你的安全。
当你做了一切的努力也未必可以保证你真的安全。
你坐着最坚固的坦克车在路上跑，你也会出车祸，也会撞坦克车会翻啊。
你坐着最坚固的坦克车在路上面走，你都可能出车祸会翻。
如果我们不相信掌管万有的神，我们永远没有安全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掌管万有的神，永远都是没有安全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死亡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永远惧怕死亡。
如果我们不相信人生死亡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永远都会惧怕死亡。
我们不相信疾病的后面有神的祝福，我们就逃避一切的苦难。
如果我们不相信在疾病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我们会逃避一切的苦难。
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根本是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金钱没有办法解决的。
有时候钱更多反而会受到更多的陷害。
有时候金钱越多反而会受到越多的陷害。
有一个我讲过的故事，有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防盗系统。
有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一个防盗系统。
911以后有许多的这个飞机场用他这一个安检系统的产品。
911之后有很多的机场用他这个安检系统的产品。
他有很多产品是用在家庭的防盗系统。
他也都有一些产品是用在家庭的防盗系统。
所以他自己的家里面也装了最好的防盗设备。
所以在他自己的家他都装了最好的防盗设备。
因为这样子在几年之间他就成了亿万富翁。
因为这个产品他在几年之间自己就成为亿万富翁。
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在深夜开车回家的时候车子抛锚在路上。
直到有一天有他的女儿在深夜开车回家的时候车在路上抛锚。
他女儿去街旁敲每一户的人家，发现他们每一家都装了他父亲发明的防盗系统。
他去旁边敲每一家的家门，发现每一家都装了他父亲所出产的防盗系统。
那天晚上差点遇到不幸的事情。
那一晚差点遇到不幸的事。
后来他醒悟过来，他就把公司卖了。
后来他醒悟过来，他就将他的公司卖了。
他把他的钱捐给了慈善的机构、宣教士、学校，提早退休。
他又将他所有的生意卖了，然后将这些钱捐给一些慈善的机构、宣教士和一些学校。
他跟他妻子两个人搬到英国的乡下去住，过得简朴的生活。
咁佢提早退休，同佢个妻子两个人搬到去英国乡下去住，过住好简朴嘅生活。
真正的安全是信靠神。
真正嘅安全系信靠神。
第三，世界上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你殷勤的工作你可以满足自己，同时呢你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第三，我们有个观念就是殷勤工作你不单止可以满足自己，又会受别人的尊重。
中国人喜欢讲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中国人喜欢讲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所以每一个领袖都要为自己塑像的，都是要为自己造这些铜像的。
每一个领袖都要为自己做一个铜像。
越独裁的人造的像怎么样就越多。
越独裁的人他做的像越多。
那你们还记得不久前伊拉克的这个萨旦·胡塞，他的像被人拖倒在地。
还记得不久之前伊拉克他的胡塞的像被人拖倒在地。
不久前在台湾有什么去蒋运动，把蒋公的铜像都搬走了。
在台湾也都有去蒋运动，将蒋公的像都是运走了。
你知道当半夜你在熟睡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守在天文望远镜的旁边。
你知不知道夜晚当你半夜熟睡的时候，有些人守在天文望远镜的旁边。
他们拼命的在向那个一片黑暗的天空在注目在看，因为就不过想发现一粒卫星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
他们不断地去注目在那里留意，就希望可以发现到 一粒的卫星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许多人辛苦的工作就是希望满足于自己的成就感。
有很多人辛勤殷勤的工作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但你知道你爬到最高的地方，那就是开始要走下坡的时候。
但你知不知道当一个人爬到最高的地方，就是要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呢？
人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你拼命想超越过别人。
人最苦恼的事就是你拼命想超越过别人，
然而你发现到那个要超越的对象就是你自己的时候，那是最苦恼。
但是当你发现到你要超越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的时候，你是最苦恼的。
美国的作家海明威，日本的作家诺贝尔的得奖川端康成，他们都是无法再超越自己而自杀。
美国的作家海明威，日本的作家也都是因为在没办法超越自己的时候他自杀。
所以人的努力想要有达到成就，
所以人的努力想要有达到成就，
想要能够赚更多的钱，
想要赚更多的钱，
或者是为未来未雨绸缪，
或者是为未来未雨绸缪。
其实这就是人的占有欲、安全感跟优越感在那里作祟。
其实就是人的占有欲、安全感、优越感在那里作祟。
其实魔鬼非常知道人的软弱。
其实魔鬼是很知道人的软弱。
他也是用这三方面来试探人。
他也都用这三方面来到试探人。
我们看主耶稣他受魔鬼的试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主耶稣他怎样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的主耶稣受试探。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了主耶稣受试探。
主耶稣他在受的第一个试探就是撒旦要来触动挑动他肉体的情欲。
主耶稣他受的第一个试探就是撒旦要来挑动他肉体的情欲。
马太福音第四章三到四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四十天的禁食当然肚子会饿。
主耶稣经过四十日的禁食当然他是会肚饿了。
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
魔鬼要耶稣将石头变成面包。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很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把这个需要看的是非常大的需要。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很需要食面包，那你要将这个需要看为是很大很重要的需要。
耶稣可不可以行这个神迹？
耶稣有没有能力行这个神迹呢？
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可不可以行这个神迹？当然可以。
当然耶稣可以行。
但你知道耶稣在世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没有一个神迹是为自己行的。
但是主耶稣在世上行很多的神迹，从来没有一个是为他自己而行。
然而撒旦叫他行第一个神迹就是为自己。
但是撒旦要他行第一个神迹，就是要为他，叫他为自己行。
所以主耶稣回答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
所以主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主耶稣说，除了肉体的需要，人还有灵性的需要。
主耶稣说，除了肉体的需要，人还有灵性的需要。
不能够叫我为着肉体的需要而忽略了灵性的需要。
不可以叫我为着肉体的需要而忽略了灵性的需要。
今天我们工作都是为了肉体的需要。
今天我们工作往往都是只是为了肉体的需要。
但是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功夫来供应我们灵性的需要呢？
但是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来到供应我们灵性的需要呢？
主耶稣用40天就是供应他灵性的需要。
主耶稣用40日是供应他灵性的需要。
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来祷告，来读神的话？
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来读祷告，来到读神的话呢？
我们一天平均要花2-3小时准备食物，然后吃这些食物。
我们一日平均要用2-3个钟头准备食物，然后跟着又吃。
但是我们一天用多少的时间来读圣经、听属灵的录音带或者看属灵的书呢？
但是我们一日用了多少的时间来到读圣经或者听属灵的录音带或者看属灵的书？
恐怕我们的灵命早已经被饿昏了，甚至饿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恐怕我们的灵命早已被饿昏了，或者是饿死了，我们都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把肉体的情欲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将肉体的需要 看为是最重要的事。
第二个，撒旦试探主耶稣，就是叫他看重自己的地位。
第二个，撒旦试探主耶稣，是叫他看重自己的地位。
马太福音第4:5-7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要借着主耶稣，他在一个自己放在危险当中的情况来支配神。
魔鬼要试探主耶稣，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情况来到试探神。
主耶稣有没有资格要求父神来帮助他？
主耶稣有没有资格来要求父神帮助他呢？
他有没有资格要求神拯救他？
他有没有资格要求神拯救他呢？
当然有，但是他没有权利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当然他有，但是他没有权利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当中。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工作到一种程度，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工作到一个程度，将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你有没有开车开到都想睡觉的时候？
你有没有开车开到都黑眼瞓想睡觉啊？
或者是你为了赶开会坐飞机坐得头昏眼花？
有没有啊？因为赶开会咁坐飞机坐到头昏眼花？
或者是你做实验加班的，你没有办法集中你的精神？
或者你做实验加班到一个地步冇办法集中精神？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我们还说，神啊，求你救我。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将自己放在危险当中，然后我们说主神啊，求你救我。
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故意去做，然后我们期望神的拯救，这叫做试探神。
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照样去做，然后我们期望神的帮助，这个就叫做试探神。
第三，撒旦要主耶稣来触动他今生的骄傲。
第三个试探，撒旦要触动主耶稣对今生的骄傲。
第四章，马太福音4:8-10，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其实这个世界不是撒旦的财产。
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撒旦的财产。
所以他说，我把这一切都给你。
所以当他说我将这一切都赐给你，
这是骗人的话。
其实这个是骗人的话。
因为人的失败，所以这个世界才落在 撒旦的手中。
因为人的失败，这个世界才会落在撒旦的手中。
好像在公园里面，那个流浪汉，他天天都睡在那张椅子上，他就以为那张椅子是他的。
就好似喺公园里边有个流浪汉，佢日日都瞓喺呢个椅子上边，佢就以为嗰张凳系属于佢。
因此，别人来坐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不高兴。他说：这是我的床。
然后别人如果嚟坐喺呢个凳上边，佢就唔高兴。佢话：呢个系我嘅床。
撒旦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就把我这世上一切的东西都赐给你。
撒旦话：如果你拜我，我就将世上呢个一切嘅嘢都俾你。
主耶稣怎么讲？
主耶稣点讲呢？
主耶稣说：退去吧。
主耶稣对撒旦说：退去吧。
他的意并不是说你退到后面去吧，他的意思说你不要乱讲了，这个世界是属于天父的。
主耶稣的意思说你不要乱这么讲，这个世界是属于天父的。
今天世界上的人是追求虚荣，其实那就是在崇拜撒旦。
今天世界的人在追求虚荣，其实那里就是崇拜撒旦。
因为人将荣耀归给这个世界，就是归给他。
因为人将这个荣耀归给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归给他。
归给世界是得到世上的名利，
归给世界是得着世界的名利。
好像那个浮士德与魔鬼的故事，
好像浮士德和魔鬼的故事。
一个人得到了所有世上的丰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一个人他得到世界所有的丰富，但是失去自己的灵魂。
因为撒旦知道我们的灵魂比我们物质一切的东西更宝贵，
但是因为撒旦知道我们的灵魂比一切物质的东西更加宝贵，
他要得到的就是我们失丧的灵魂。
他要得着的就是我们失丧的灵魂。
因此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些观念使我们远离了神，
因此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些观念使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远离
神。那么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工作观呢？
那么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工作观呢？
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要了解是因为人的罪使我们工作变成劳苦。
圣经首先话俾我哋听，系因为世人嘅罪，使我哋将工作变成劳苦。
这一段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我哋都熟悉嘅喺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请问，在亚当犯罪以前，他要不要工作？
请问在亚当犯罪之前，他要不要工作？
要不要工作？三年。他要不要工作？要工作
啊！
我知道你闭着眼睛不是睡觉，你在专心的听啊。那么，人在犯罪以前就是需要工作。
人在犯罪之前，他都需要工作。
所以你知道，工作本身不是咒诅。
所以工作的本身不是要咒诅。
但是工作变成劳苦，这是咒诅。
但是当工作变成劳苦，我就成了咒诅。
那意思就是说，你工作可能你没办法得到你所预料的结果。
意思就是你工作可能你没办法得着你预料的结果。
所以你花很多的功夫，你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收成。
所以你花很多的功夫，仍然没得到很多的收成。
另外，在工作的当中，你有许多的不满，有许多的愁苦，造成你心中的不安。
而在工作当中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受苦，造成心中不安。
所以当你在工作上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你不要责怪你的老板，也不要责怪你的同事。
所以当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不要责怪你的老板，都不要责怪你的同事。
你要知道，这就是因人的罪性所带来的咒诅。
你要知道，这个是因人的罪性所带来的咒诅。
因为魔鬼他要借着人的罪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魔鬼要藉着人的罪要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请你想一想，上一次你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请大家回想一下，上一次你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你跟你上司处得不好？
是不是因为你跟你的上司处得不好？
是不是因为你跟你同事的关系不良？
是不是因为你跟你同事之间关系不良？
还是因为你这个工作 你不能够胜任。
又话系因为呢个工作你冇办法胜任。
当你受到尊重跟支持的时候，再苦的工作你也会做下去。
当你受到尊重和支持的时候，再苦的工作你都会继续做。
所以了解到人为什么会在工作中愁苦，这是人的罪造成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人为什么会在工作当中受苦，这个是人的罪造成的。
工作的本身不会带给你愁苦。
工作的本身不会带给我们受苦。
第二，圣经教导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工作会带来满足。
第二，圣经教导我们，因为神的恩典，工作会带来满足。
在传道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在传道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五节。
二十节。
二到二十节。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神要我们快快乐乐地享受自己劳苦的成果。
神要我们快快乐乐去享受我们劳苦的成果。
当你捡完草地坐在你家的门口，看着那一片整齐绿油油的草，你会不会心里面高兴？
当你剪完了屋外面的草，然后你坐在门口那里看见前面一片绿油油的草，你心里是很高兴呢？
当你辛辛苦苦地准备了饭菜端上了桌，然后你一家的人坐在那里很高兴地吃，你会不会里面觉得满足？
当你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天的菜，然后你全家的人坐在这里欣赏在这里吃，你会不会心里面觉得很满足？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是神的恩典。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是神的恩典。
他让我们在做这些重复乏味的事情当中会得到乐趣，这个是神的恩典。
他让我们在做一些重复乏味的事情上面在当中得到满足，其实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感恩，欣赏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喜乐就变得更大。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感恩，欣赏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的喜乐就会更大。
我们侍奉神真的是需要对神的信心。
我们侍奉神真的需要有对神的信心。
我们过去做了两次三元福音的工作。
教会过去我们做了两次三元培训福音的工作。
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这个队伍就出去到不同的家里面去传福音。
每一个礼拜我们有队伍出去不同的家庭里面去传福音。
每一次晚上我们工作完了回来，就大家分享这一天的果效。
每一次我们出去之后回来就分享我们出去的果效。
在分享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喜乐。
在分享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喜乐。
如果你在侍奉之后你没有喜乐，你就失去了神界的那个工作要带给你的祝福。
如果你侍奉之后没有喜乐，那你就失去了神藉着工作要带给你的祝福。
真的，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带给你喜乐。
咁系几咩美好嘅事呢？就系你所做嘅事能够带俾你喜乐。
因为许多事其实神不需要我们做，他要我们做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借着工作带给我们的祝福。
其实好多事神唔需要我哋做，佢让我哋做系让我哋透过工作，我哋能够享受神藉着工作俾我哋嘅祝福。
第三个，圣经给我们工作的观念，工作是为了经历生命，使我们变得更成熟。
第三个圣经给我们工作的观念，就是工作是为了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成熟。
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
传道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既然是生命，就有新陈代谢，就能够不断的成长。
既然是生命，就会有新陈代谢，是不断的成长。
一个人刚从大学毕业，满脑袋是理想，满腔的热忱，干劲十足。
当一个人刚刚从大学毕业，他就满脑子都有很多的理想，满腔的热情，十足干劲。
我们看了以后就说，再等几年吧。
我们看见他，我们很可能说再等几年啊。
五年十年过去，区别就分出来了。
五年十年过去之后，就会分区别就会分出来。
一个追求长进的人，他会继续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调整自己。
一个追求长进的人，他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吸收，不断调整自己。
他会克服困难，想出解决的办法。
他会克服困难，想出解决的办法。
渐渐他就变成更成熟，更稳重。
这样他就变得更成熟，更稳重。
但如果一个年轻人他不追求改变，他满于现状，他的理想就变成埋怨了。
但如果一个人年轻人他不追求改变，他满于现状，那他的
他总是看到别人对不起他，别人的错，
他就总是看见别人对不起他，是别人的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学名校过了十年以后就不重要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学名校过十年之后就不重要。
一个人会从工作当中吸取生活的经验才是有用的人。
一个人会在工作当中吸取生活的经验才是有用的人。
许多中国人在美国工作埋怨说，哎呀，我的老板不看重我等等等等。
很多人，我们华人在这里工作，我们埋怨我们的老板，说老板不看重我等等。
其实他没有注意到他在工作的这么多年当中，他没有改变自己，至少他的英文都没有改变嘛，没有进步。
只是他没注意到说他自己在工作当中并没有改变他自己，或者
对他没有追求人际关系的改善，
他又没有追求人际关系的改善，
最后影响到他自己，
最后就会影响他自己。
所以工作是要让我们成长。
所以工作是要让我们成长。
第四，圣经的观念讲到工作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是为了荣耀神。
第四，圣经讲到工作的观念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了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跟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同埋三十一节。
二十四。
二十四。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有三个人在盖房子。
有三个人他们在这里建屋。
一个路人经过。
一个路人经过
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
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啊？
第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在赚钱啊，生活换口混口饭吃啊。
有第一个人说，我们在这里赚钱啊，混一口饭吃啊。
第二个人说，在家没事嘛，所以就来做一点工啊，免得自己太闲了。
第二个人就说，我在家没事做，免得自己太悠闲，所以来做一点工。
第三个人说，我们在盖一所教堂，等我们盖好之后，有许多的人可以到那里去敬拜神。
第三个人说，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教堂，建好之后就很多人去敬拜神。
你看，我们工作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工作的价值。
所以你看看工作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价值。
前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说 attitude 这个字在英文，这个字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前天有个人告诉我 attitude 就是你的心态，这个字在西方的文化当中这个字是很重要。
中文翻成心态。
中文翻译成心态。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那个动机那个心态是非常重要。
意思就是说，当你做事的时候，你的动机你的心态很重要。
他说，你看英文这个字 attitude 八个字母，你问从 A 到 Y XYZ， 你每一个字赋予一个号码1到 26， attitude 加在一起多少分。
他说，如果你将 attitude 这个字用它数目字来计加上是多少分，
你回家去加加看，
你回家你再加一下，
正好100分。
正好是100分。
西方人很注重这个 attitude 这个观念。
西方人很注重 attitude 这个心态这个观念。
我们工作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信仰。
我们工作的态度又取决于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工作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工作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主耶稣他在最后的祷告当中他怎么说？
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最后的祷告他怎么说？
他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
他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现在请你让我同享你的荣耀。
我请问你，有多少人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神的旨意？请举手看看。
请问有多少人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神的旨意？
啊，有多少人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神的旨意？
有多少人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神的旨意？
好，请放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当举手。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举手。
因为神赐给你的工作怎么不是他的旨意呢？
如果是神给你的工作，为什么不是你他的旨意呢？
既然是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应当把成果献给他。
既然是神的旨意，你就应该将成果献给他，
让他能够得到荣耀，
让神可以得着荣耀。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我们的态度与世人不一样。
所以基督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态度同世人是不一样。
我们的 attitude 是说，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是神的旨意，所以我要好好的做，把成果献给他，荣耀他。
所以我们的心态应该说，这个是神赐给我的工作，这是他的旨意，我们要将成果献给他，要好好做。
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是，工作是为了帮助人，供应别人的需要。
第五点，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工作是为了帮助别人，供应别人的需要。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八到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八到十一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你看这里讲神给我们恩典，不是叫我们自己享受就算了。
你都说给我们听，神给我们恩典不是叫我们自己享受就算，
乃是叫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可以把祝福分给别人。
那是让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可以将祝福传给别人。
前几天我去跟师母去参加一个教会增长的 conference。
前几天我同师母去参加一个广道教会增长的咁样嘅会议。
这第一天的晚上讲员是 Rick Warren。
第一晚上讲员就是 Rick Warren 牧师。
就是写那一本《标杆人生》的作者。
就是写《标杆人生》的作者。
他已经成为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
他已经成为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
昨天晚上，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奥巴马跟 McCain 在他的教会里面来发表他们对于社会道德的看法。
昨天晚上，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他的教会发表他们对社会很多问题处理他们的看法。
他在那天的聚会里跟大家说，他说我不赞成 endorse either one， 两个我都不赞成，但我要知道他们对于道德的看法。
他说我不赞成任何一个候选人，但是我要知道他们对道德这方面的看法。
他说开始的 Saddleback 这个 church 在加州28年前两个人，今天两万人聚会。
他在28年前在加州开始一个教会只有两个人，今天他们教会有两万人聚会。
那天晚上他说了许多的话，我就记得一句。
那一晚我们参加这个会议，他讲了很多话，但是
你们过了一个礼拜把我所讲的全部忘记，我一点都不会责怪你们。
所以过了一个礼拜你忘记了我所讲的，我都不会责怪你
们。我唯一会责怪你们就是你们说这是牧师说，但是我没有说过。
但是我要责怪你，就是如果你说这个是牧师讲的，其实我没讲到。
那天晚上他所讲的就一句话我很印象很深，他就说
那晚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慷慨是胜过自私的最好武器。
他说慷慨是胜过自私的最好武器。
他说他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写那本书。
他说他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写那本书。
他说那个书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新的，都被别人说过。
他说书里面每一句话都不是新的，别人都曾经讲过。
但为什么那本书可以印销售到5000万册，能够翻译成为100多种语言呢？
为什么那本书可以销售到5000万册，翻译成100多个种语言呢？
那本书已经成为圣经以外一年当中印的最多的书。
那本书已经成为圣经以外一年印刷最多的书。
他说因为神有话要讲。
他说因为神有话要讲。
神在找一个人来讲这些话。
神在这里寻找一个人讲这些话。
他要找一个可靠的人。
他要找一个可靠的人。
Rick 他说最近他赚钱已经赚多到一种地步他自己都不可以想象。
他说最近他赚钱多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没办法想象。
你可以想象5000万本只要每本卖多1块钱的版税他就是5000万块。可是他怎么样子的花这个钱呢？这是神要知道的。
咁佢赚咁多钱，佢点样用呢啲钱，神要知道嘅。
他把所赚的钱，25年来教会给他的薪水，全部都加利息还给教会。
佢将25年嚟教会俾佢嘅薪水，佢从佢赚到嘅钱全部加利息还翻俾教会。
他用这些钱成立了许多基金，来帮助传道人去进修受装备。
他又用这些钱成立了很多的基金，帮助传道人去进修受装备。
他把这些钱捐给那些做艾滋病研究的单位。
他又将这些钱捐给做艾滋病研究的单位。
他自己开什么样的车呢？是2001年8年旧的福特卡车。
他自己开的就是2001年福特的车。
他手上戴的手表给我们看是沃尔玛买来的。
他手上戴的表都是 Walmart 买的。
他穿的是最便宜的衣服，他甚至不穿袜子。
穿了很便宜的衣服，甚至没穿袜子。
他住的仍然是15年前买的旧房子。
他所住的仍然是15年前所买的旧屋。
因为神知道他不会把钱用在自己身上，所以神叫他写这本书。
因为神知道他不会将钱用在他自己身上，神要他写这本书。
所以当 Time 杂志去访问他的时候，
所以当时代杂志访问他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说，请问你一个月教会给你多少钱呢？
记者就问他说，请问你每一个月教会给你多少钱呢？
他说这是我最得意的时刻。
这个是我最得意的时刻。
他说教会给我 zero， 我还给教会钱。
就是他给我的是零，就是我还给教会钱。
今天世界上的人的成功都是夸耀自己得到多少。
今天世人的成功往往只是夸耀自己得到多少。
很少人能够讲他给别人多少。
很少人能够讲他给别人多
少。但神要我们工作也是叫我们供应别人的需要啊。
所以神要我们工作也都是为了要供应
别人的需要。只要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神就要用你。
只要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神就要用你。
第六个，圣经讲到工作的原则，工作是为了不成为别人的拖累。
第六个圣经所讲到工作的原则是工作不成为别人的拖累。
帖撒罗尼迦后书3:7-12。
帖撒罗尼迦后书3:7-12。
保罗说，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分工合作是建立一个教会的基础。
分工合作是建立一个教会的基础。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工作，都要尽上自己一份的努力。
每个人都要工作，都要尽上自己一份的努力。
这一次奥运赛最引人注目的运动健将就是 Michael Phelps。
最奥运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Michael Phelps。
他一共得到8面金牌。
他一共得到8面金牌。
他打破了以往7面金牌的记录。
打破了以往7项的记录。
但是他有3面金牌是接力赛而得的。
3面金牌是接力赛所得的。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其他7位选手帮他的忙，他得不到金牌。 八面金牌。
意思就是如果不是有其他的选手帮他忙，他没办法得着那三面金牌。
所以每一次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都说谢谢我的同伴，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每一次记者访问他说都要多谢我的同伴，是我们努力共同努力的成果。
每一个人在他的队里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他们不想成为 Michael 破纪录的拖累。
每一个人在个队里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不想成为这个 Michael Vesco 的拖累。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也应当是如此。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应该是这样。
你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啊，所以我也不参与教会的工作。你成为别人的拖累。
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不参与教会的工作，
因为
你有没有想到你成为别人的拖累？
如果没有人打扫的话，这个工作就落在少数人的身上。
如果没有人，譬如没有人帮忙打扫，那这个工作落在少数人的身上。
你家不肯开放给别人做茶经用，就有人要开放更多一次。
如果你不愿意开放你的家给弟兄姊妹茶经用，那另外有人就要开放多一次。
学生他们需要有人载他们每个礼拜六去买菜，你不肯开车帮助他们，那么有的人就要多开一次。
学生每一个周六需要别人载他们去买菜，如果你不肯帮忙，那别人就要多开一次车。
教会这么大，教堂这么大，少做别人就得多做。
因为教会大，教堂大，如果我一个人少做，那其他的人就要多做。
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神面前看我们自己可以尽上的一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看我们可以尽上的那一份。
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拖累。
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拖累。
这个世界人人都有占有欲，都要安全感，都为着超越别人。
这个世界的人都有占有欲，都有安全，追求安全感，都希望超越别人。
我们要小心，因为魔鬼就是用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辖制人。
我们要小心魔鬼就是用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辖制我们。
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只顾肉体的需要，要顾着我们灵性的需要。
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只顾肉体的需要，要顾到我们灵性的需要。
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自己做一个人，我们的地位。
也都不要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该有的地位。
当你没有目的的去为这个世界忙碌，你很可能就是在敬拜撒旦。
如果当你毫无目的地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忙碌，你就很可能变成了是敬拜撒旦。
你把所得的成果保留给自己，就是保留给他。
如果你将所得的成果保留给自己，其实就变成是保留了给撒旦。
第三，工作是为了享受神的恩典。
第三，工作是为了享受神的恩典。
神使我们在工作的失败中可以得到成长的经验。
神在我们在工作纵使是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成长的经验。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应当把成果奉献给神。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应当将成果奉献给神。
你有能力多做工，你就要分享给别人。
如果你有能力多做工，你就要分享，跟别人分享。
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拖累。
我们也都不要成为别人的拖累。
愿神借着你的工作祝福你的家。
愿神藉着你的工作祝福你的家。
也借着你的侍奉祝福教会。
也都藉着你的侍奉来祝福教会。
我们一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